今天我们是第三次学习《佛说转女身经》。我们上一次第二课讲到这一小段了，说腹有四法，一者观音，二者知果，三者离二边见，四者觉缘起法，是名为四。上次讲到这儿，因为上一次讲的时间就还超过了一点儿，所以就没有再详细讲。下边呢，有人就问了这个问题，这里头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今天我们呢就试一试，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很核心的问题讲清楚。这里头有一个什么核心的问题呢？我们前边一直强调了，说佛法无上甚深微妙法，它无上在哪儿，甚深在哪儿，微妙在哪儿，它的那个核心，就是那个甚深的那个核心意，佛法最重要的讲了一个什么意思，能不能用一句话甚至一个字来概括？可以的，佛法的甚深意集中在一个核心上，就是一个空字儿。所以佛法叫空门，佛叫空王。你如果能理解佛说的这个空字儿，你就是懂佛法了。理解不了佛为什么要说空，你就是不懂佛法。佛法的核心意就是这个空字儿。前边我们多次强调，根据这个经文，佛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里头呢就有问题了，这儿说腹有四法，一者观因，二者知果，这个因果指的是什么？如果是按照心经说的，说这个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十二缘起皆空，苦集灭道都无，哎，无无明，无亦无明尽，然后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才能够到彼岸，才能够究竟涅槃的话，如果五蕴是空的话，那没有五蕴，五蕴就不是这儿说的观的因、知的果。为什么呢？因为五蕴没有啊，五蕴是空啊。按照《金刚经》也说的是，我们看梦中的一切有为法，都是如梦幻泡影。哎，要离这一切诸相，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哎，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没有人，梦里头没有人，梦里的一切法都没有，都是空。如果是梦里的一切法都是空的话，那梦里的这一切法呢？就不是真正的因果，因为它都没有，都是空，它怎么可能是因？它怎么可能造成果呢？问的问题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观的因、知的果是什么内容？你比如说，我们马上下边紧挨着的这一段，就是说腹有四法，一者知内无我，二者之外无有众生，三者俱之内外无有寿命，四者毕竟清净无人。这下边这四法就是告诉我们说，根本就没有人，毕竟清净无人。哎，没我，没人，没众生，没寿者。这跟《金刚经》说的完全是一致的。《金刚经》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事，连相都没有。连那个样子都没有，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这说的也是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毕竟清净无人。这样的话，如果我们梦中毕竟没有人的话，就说像《金刚经》说，一切如梦幻泡影，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你离了梦中的相，从梦中一醒来没梦了，连梦都没有，梦中的相都没有，梦中不会有因果。梦中的因果是假的。 说如果梦中的因果是假的，那真的因果是什么？今天我们就好好的来说一下这个观音之果呀，指的是什么。我们这个为什么我们面前没有人没有法，一切如梦幻泡影，五蕴皆空，为什么呢？佛说了，因为我们这是梦，哎，这一切都跟梦一样。大家都知道梦里的法肯定是空，梦里的法肯定是没有。那这个世界上有什么？记住，有能做梦的心。虽然梦里你梦到的一切法，什么梦到的什么都没有，但是你既然能做梦，你就一定有一个能做梦的心。如果你没有一个能做梦的心，你根本就做不了梦，根本你连梦都没有，更何谈什么梦里一切法，根本就不会看见，不会出现。所以从这推之啊，我们既然有梦，就一定有一个能做梦的心。所以佛说呀，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识，就是我们每个众生的心识是真实存在的。由于我们三界唯有心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只有心，只有心识是，只有心识，就是说只有心识，没有别的。唯有嘛，唯心，唯识，就是说唯有心，唯有识，只有心识，没有其他的。所以我说，整个佛法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叫唯识无境。哎，唯有众生的心识是真实存在的。这个心识所对的境，心所看到的东西、听到的东西、想到的东西、感觉到的东西，心所对的境是根本不存在的。为什么心对的境不存在呢？因为心对的境是一个梦境，梦里头梦到的东西肯定都是空，都是不存在的。这样的话呢，唯识无境就讲了两个意思。一个是这个世界上真有什么，真有心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真的心，真的识是真的存在的。没有什么，没有心识里头梦到的一切法无境。这样的话呢，就佛实际上等于就说了两个法，一个是真有的法，一个是假的没有的法，一个是真因果，一个是假因果。哎，什么是真因果呀？众生的心识真的存在，真的在做梦，真的在想，真的在说，真的在感觉。哎，心识是真实存在的因果。那个梦里头梦见的那些什么人呐、山河大地、男女老少，那都是不存在的，梦里的都是空。那是假因果，不是真因果。这样的话，就是世界上有两套因果，一套真因果，一套假因果。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是大乘，要符合《心经》《金刚经》，哎，要符合般若空见，要符合般若智慧。所以这儿佛让我们观的因呐，就是一定是真的因果。真的因果是什么呢？是心识。那我们学大乘的观因就是观什么呢？就是观我们的心，观我们的识，哎，观我们心识的活动。我们修行就是修这个心，哎，我们观也就是观这个心，这个心就是一切法的因。佛在华严经里说了，一切唯心造，什么法都是我们心里造出来的。你比如说梦中这一切法吧，哪来的呀？就是我们心识有这个记忆，我们就做这个梦。所以这梦中这一切法都是心识造出来的，所以我们的心是因，是真正的因。哎，你梦到的一切法那都是不存在的，那都是假象，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都是虚妄相，都是假象，没有那个东西，梦里的嘛。哎，所以你说它里头的互相的因果 你如果知道有那个因果，那就是错了，就是把梦里当真了。哎，梦里的那个因果是假因果，不是空，不是真实存在的。真实存在的因跟果呢，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是真实存在的因，这是观心，就是观我们的观因，就是观我们的心。哎，心是真正的因，一切为心造。那知果，就是你还要知道这个，你这个心会造什么果。心造的果呢，当然还是心识活动。这个如果方便的说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梦中凡夫啊，我们的心会造梦，哎，造出一个梦的果来。但是你得知道，这个梦的因是心造的，这个梦呢是心造出来的果，但是这个梦里头的法是不存在的，都是假象，都是空。说那这个果怎么理解？就是这样理解，就是真实有的是心，这是因，它会造梦，梦里的法不存在，它会造梦，哎，它造出来的是梦，造出来的是假象，这就是果，它会造一个假果。你认识到这一点了，哎，唯识无境，这就是佛说的正见。全部佛法就可以概括成这四个字，哎，观因之果就是唯识无境。哎，心是真实存在的，因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凡夫他会造一个假果。我们凡夫啊，就是凡夫的心，因为我们在梦中没见到真实，哎，我们见的都是妄相，都是虚妄法，所以我们这个果呢是一个虚妄的果，是一个梦里头的法，都是空，都是不存在的。你如果懂了唯识无境这四个字，就是懂了真正的因果。哎，你就知道真心的因它可以造一个梦境，哎，造一个假果。所有的佛法就是在说这四个字，如果你懂了这四个字，所有的佛经全部出这四个字都能看懂。下边我们看第三句，三者离二边见。什么叫边见？我们说了，首先说什么叫见，见就是见解看法，就是我们意识想出来的东西，我们的看法嘛，实际上也就是我们的语言。哎，什么看法，你就得用语言才能表达出来你的见解，你的看法嘛。二，什么叫边见？就是我们所有的看法呀，全是相对一对一对概念建立起来的，所以我们的所有的概念啊都是二边见。我上次举了一个最佛经里头说到二边见的时候最常举的例子，就是常见断见。常见断见是一对什么概念呢？就是指的我们人呐，认为自己这个有没有灵魂。像现在一般的唯物主义者都认为人呢，就是这一辈子一死就什么都没有了，哎，这就叫断见。然后还有一部分人呢，认为人呐有一个不死的灵魂，哎，我这个肉体死了，我这个灵魂还要六道轮回的，有一个不死的灵魂，这就叫常见。断见是不对的，我们学佛的人都知道，这个常见也是不对的。这个可能有一些刚学佛的人呢，还不知道这个。就是说，人们执照的那个不死不变的灵魂，那个东西实际上是没有的。哎，梦里的都是空，梦里没一点真东西，所以我们执照的常见断见都不对。这常见断见，这就是一对相对成立的，就是一对概念。然后多了，你就所有的分别，你比如说高低，哎，这就是两边见。哎，左右又是一个二边见。你没有左，你谈不上右。这个左右呢，它是必须同时相对成立才会成立一对概念。我们所有的概念全是成对成对成立出来的。哎，白黑，哎，快慢，哎，你说我就成立一个概念，不是相对的，你成立不起来。一个概念就叫没有分别，没有分别，我们脑子就不会动，就没有想法。我们脑子一 一有想法就是分别，就要把东西面前的东西不管什么东西都要分成二，哎，你才能有分别，我们才有感觉。所以我们所有的分别全是二边界。这样的话呢，你看前边说观音之果，我们说了啊，唯识无境，有心梦中的法是空，离二边界，你这离二边界就是离分别，就是不起分别，你一分别就是二，就是有二嘛。哎，就我就说的，你比如说你一睁眼，前边看着天花板白乎乎的，你就这么一个概念白乎乎的，这就是一个分别，这就是一个二。怎么叫二呢？你感觉白乎乎的，这是一，它就跟这个不是白乎乎的那些东西就是一个一对概念，就是非白乎乎的，比如黑乎乎的、红乎的，你就一看白乎乎的，你就把它跟那个红乎乎的、黑乎乎的什么所有不是白乎乎的东西，你就把它分别开了。哎，一个白乎乎，一还有所有除了白乎乎，其他的都不是白乎乎，你就把这一对分别出来了。所以我们只要一动念就是二边见，一动念就是分别。如果离了二边见，就是离了分别。如果离了分别，就是离了梦。我们梦里头全是分别出来的，哎，你颜色也是分别出来的，声音也是分别出来的，感觉都是分别出来的。所以要是离了二边见，就是离了梦，就是远离颠倒梦想，就是像心经说的观音照见五蕴皆空，没梦了，这才叫离二边见。所以说你这个如果佛说离二边见，这就是从梦中醒来了，连梦都没有了，你观音之国还可能是梦里的因果吗？不可能。所以梦里的因果是假因果，是空，哎，不是真因果。真因果，真的因是心，哎，真的果是这个心，它正在那做梦，哎，梦里的法都没有，这是凡夫。如果要是你像观音一样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没有梦了，那他的果是什么呢？他的果就是佛菩萨的心，初地上佛菩萨的心，他就面对着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呐、啊，他看着这个众生心里的梦啊，他去用神通化身入众生的梦去度众生，这个度众生的这个心识的活动就是佛菩萨的果。佛菩萨的因也是他们的心，佛菩萨也是一切为心造，哎，他造什么果呢？他用神通化身入我们其他众生的梦去度众生，这是佛菩萨的因果。我们凡夫梦中凡夫的因果是什么呢？因跟佛菩萨一样，也是我们的心，哎，一切为我们的心造，这是我们的因。我们现在的果是什么呀？我们就是做梦。但是你要不要把梦啊当真，不要认为这不是梦，认为这是真实，那就是凡夫见，不是佛见了。哎，你要知道梦里的一切法都是空，这就叫知果。哎，你知道这是一个虚妄果。所以你看这个三者离二边见啊，一离了分别，一离了这个颠倒梦想，从梦中醒来，这就证明什么呢？梦里的因果，你离了二边界，你怎么观因之果呀？哎，你只能是观真正的因果，就是因是真，因是心，哎，果是心识的活动。四者绝缘起法，现在就讲了。你如果把梦中法当真，说梦中就是缘起法啊，桌子是木板儿。这个因缘，哎，缘起了一个桌子，你如果是这样认为的话，这就是凡夫见，不是佛法，不是佛见。凡夫都认为梦中是真实的，不是梦，哎，桌子是真实存在的，把桌子当缘起法，实际上呢，梦中法都是不存在的，哎，梦中法嘛，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哎，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是梦中法都不存在。所以梦中的缘起法呀，佛在般若经里头把它叫做假名缘起法。 诸所有法无非假名，一切法但有名字。但有名字的意思就是只有一个名字，没有东西。梦中法呀是假缘起法，不是真的缘起法。如果你认为梦中的法就是缘起法的话，那觉缘起法就你现在已经觉，你现在已经觉到缘起法了。我们所有不学佛的人，如果你认为梦中的法是真的缘起法的话，那我们都已经觉悟到缘起法了，不用学习，是不是啊？那显然不对，因为佛说的这是你问的问题是说我们想成佛，我们怎么修？现在佛回答问题是回答说我们要成佛，我们怎么修？佛说呀，你要观音之果，如果要是把梦中法这些什么种颗种子就可以长出树来啊，种子是因，树是果，如果是这样，你认为这是因果的话，那用不着佛教，你爹妈就会教，老师就会教，是任何人都会教给你这个因果。那这样的观音之果的话，不用佛说了，我们所有地球上的人类都知因之果，那我们就都是佛法了，肯定是不对吧？你想一下这个道理，就是说，如果梦中法就是真实因果的话，那佛说观音之果，那用得着佛说吗？我们整天所有的这个人就我们谈的都是因果，所有的课讲的都是因果，一切法都是因果法，我们不用学佛我们就知道这一切法都是因果，不用佛说了，所以那不是佛法。把梦中当真的，认为梦中有缘起法有因果的，这都是凡夫见，不是佛见。所以佛说的这个观音之果呀，一定是佛说的真正的因，真正的果。佛说什么是因呢？佛说三界唯有心，一切唯心造，只有心是真实存在的，那只能它作因。一切唯心造，那当然心才是真正的因。然后知果，我们就说你如果是梦中凡夫的话，你就知道我现在心做的这个梦啊，这个里头都是空，梦里的都是空，这就叫知果。你如果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成初地菩萨之后呢，那你就是你还是你的心是因，你用神通入别的众生的心的梦里头去度众生，那就是果。所以这个第四个觉悟缘起法呀，这个缘起法一定不是指的我们凡夫认为梦中就是缘起法，梦中啊种种子就能长出庄稼来这样的因缘升起的法，这不是佛法，这是我们凡夫，这个要用佛的说法就是凡夫假名安利的，虚妄的缘起法，假的缘起法。所以佛把我们梦中凡夫执照的这些缘起法叫做假名缘起法，不是真的。那真的缘起法是什么？就跟那个观音之果里头说的，真正的因缘只有我们的心识是真正的因缘，这个因缘升起的法，这才是真实的缘起法。真实的因是什么？是我们的心识。真实的果是什么？是我们心识造的这个心识活动。比如说我们梦中凡夫，现在我们心识就在造什么心识活动啊？就在做梦。佛菩萨没梦了，那就是只有心的活动了。心对心，没梦，他没梦了嘛，他的心直接看着所有众生的心，直接心对心直接度众生，不用梦了，那就是完全是真实的缘起法了。所以这个心识的这个真正的缘起法呢，佛在这个所有的佛经里头，小乘大乘中观为师里头都讲，叫什么呢？叫甚深缘起法。 哎，就是真实存在的这个唯有心是真实存在的缘起法的这个甚深缘起呢，叫甚深缘起法。为什么叫甚深缘起法呢？因为我们凡夫根本看不到，我们凡夫在梦中啊，广能看到心的对境，就是心看到啊，山河大地男女老少，梦里的一切法看着我心的对境，我们梦中凡夫只能看到梦境，我们看不到那个能作梦的心，真实存在的那个心我们看不到。那个不但我们梦中凡夫看不到，就是那个梦中的阿罗汉、辟支佛、二乘圣者，他们都看不到，阿罗汉都看不到，辟支佛也看不到。只有从梦中醒来的初地以上的大乘菩萨跟佛才能够看到这个三界唯有心的世界的真相。世界的本来面目就是三界唯有心识，哎，心识之外的法全都没有。你如果在心识之外，你说外边有山有河，那你就是做梦，哎，你就是无名凡夫，就是没有智慧的凡夫。所以这个佛在这说觉悟缘起法呀，一定是觉悟到甚深缘起法，觉悟到真正的缘起法，觉悟到真实的缘起法，那就是觉悟到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识。谁能够觉悟到三界唯有心呢？当然我们现在呢可以跟佛学，说我知道三界唯有心，这也算一个理上的觉悟吧。但是真正的觉悟，真正的觉是睡醒，悟也是从梦中醒来叫悟。真正的觉悟到缘起法，就是你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成了初地菩萨之后，你一看，哦，原来三界唯有心呐，所有众生若干种心你都看得清清楚楚，哎，心里头在做什么梦你都看得清清楚楚，那叫真正的觉悟缘起法。因为你觉悟见到了甚深的缘起法，所以这个四啊，觉缘起法是指的你从梦中醒来，实证到三界唯有心，看到所有众生若干种心你都看得了了分明，这叫觉悟缘起法，这是佛菩萨的境界，哎，这是佛教给我们的成佛的方法。总结一下，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存在两种缘起法，一种叫假名缘起法，就是实际上它不是缘起法，假安利把它给它起个名的叫做缘起法，哎，那是假安利的，不是真正的缘起法，不是缘起法，你给它起个名字非把它叫成缘起法，这就叫假安利，假名安利，给它不是缘起法，给它扣个假名，哎，就好像小孩子，哎，他不是老虎，哎，他的父亲呢愿意让他这个勇猛一点，就给他叫做假名老虎，哎，他不是大牛，他父亲愿意让他身体强壮，就假名大牛，哎，那就是个假名，没有老虎，没有这个牛，那叫假名缘起法，不是真有那个缘起法。然后有没有真正的缘起法？有。什么是真正的缘起法？我们所有众生的心，所有佛菩萨的心，所有真正存在的心识是真正的缘起法，它叫甚深缘起法。必须要从梦中醒来的初地以上的菩萨跟佛才能够证道，才能够觉悟的。这个道理呢比较深，如果你懂了这个道理，你就懂全部佛法了。全部佛法就是讲这么四个字，唯识无境，哎，世界上真实存在的就唯有心识，哎，心识之外一切法，心识所对的境，心识所对的，不管你的心看见什么，听见什么，想到什么，感觉到什么，心所对的境全是空，因为它都是梦境。好，我们那个这个段啊，我们就详细讲道理就讲这么多吧，因为也不能太详细，因为这是在这个学经 哎，这才是经里的一段，因为这个呢是全部佛法的一个核心的道理。我们要读这个经这样讲，读那个经，我们一个一个，哎，慢慢慢慢你就听懂了，慢慢慢慢你就理解了。有很多人呢，初次听到这个法呢，感觉很新鲜，很惊奇，很这个不可思议，很难想象。没关系，我们接着往下学，慢慢慢慢你多读，要多闻熏习，才能够学到佛的这个无上甚深微妙法，才能够听懂。哎，下边我们就学下边一段。复有四法，这个注意，这个四法是佛在回答那个菩萨的问题。他说我们想成佛，怎么成啊？佛说有四个法，你学好了你就能成佛。比如说上边这一段，就是你想，如果你观音，你知道就是观自己的心，哎，就是修自己的心，一切为心造，哎，果，我们梦里的一切，我们这都是梦，哎，我们的心造的果就是在做梦，梦里的法当然都是空。行了，你知道这两句啊，你就全部佛法都懂了，你就懂得这个道理，你就知道正见了。你这个正见多闻熏习，你就能成佛。我们也说了，这个成佛的方法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多学这个道理，多读这个正见，多读这个经，多学这个正见，多思维，还要照这个道理如理思维啊，唯识无境啊，知因知果，来这个观音之果来熏习这些道理。这个记忆你积累够10%，你就正一份法身，就是初地菩萨，就照见五蕴皆空，就远离颠倒梦想。然后你再熏10%、20%的佛法的记忆了，你就是二地，哎，100%就是佛。所以每一个四法都能让你成佛，这光前两个法就能让你成佛。那第三个说离二边界，你离了分别，离了分别就是没有梦了，就从梦中醒来了，你也能成佛。一句话就能让你成佛。四者觉缘起法，觉悟缘起法。你为什么要觉悟缘起法呢？因为你现在看到的不是真正的缘起法，你这是假象，这假名缘起法，你这不叫觉悟缘起法，你这叫被假名缘起法所迷惑。哎，没有智慧，在梦中迷迷糊糊的，你以为这是缘起法，实际上这不是缘起法。哎，你这没觉悟。什么叫觉悟缘起法？就是你从梦中醒来见的那个真实的缘起法，甚深的缘起法，那才叫觉悟缘起法。所以这一句话就可以让你成佛。所以下边这一段也是，这你把这四个法学好了，你就能成佛。佛回答的是你想成佛怎么修，佛说你就这样修。怎么修呢？复有四法，一者知内无我。哎，你要知道这个内外呢，一般是用身体来分内外，身体之内，身体之外。知内无我，我们这个五蕴身之内啊，没有我。这个没有我呢，主要是指那个灵魂，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唯物主义，就是什么都不信的人，他就认为这个肉体是我，实际上这肉体不可能是我。如果肉体是我的话，几十年肉体一烂，那就没我了，那完全是断见。哎，那我们也不用修。你要是一死什么都没有，你修什么都没用，是不是啊？那就胡闹就完了。哎，所以现在我们这个唯物主义者呀，无所畏惧就胡闹，你看什么都敢干。哎，这就是这个唯物主义的叫什么呢？恶果。哎，就信东西。什么叫唯物主义？就是只有东西，他只信东西。呵呵，哎，不信灵魂，不信精神，不信这个，没灵魂就是，哎，只信东西，只信物质，只信东西。你想这种信仰很低级，很恶劣，这种信仰唯物，只有东西。哎，没有灵魂，没有精神，连那个谁， 香港那个叫周星驰都知道，人要是没有梦想，那跟咸带鱼有什么区别？人要是没有精神，没有灵魂，就只有东西，就只有一块肉的话，那叫人吗？那，所以这个唯物主义呀，非常的糟糕，非常的低级。现在就这个世界这么乱，这么糟糕，把人把这个世界造成这样，哎，就是因为人们只信东西，唯物主义搞的。这个知内无我呢，说身体内无我，这个主要这个还比较高级一点的。哎，这因为在佛在世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很少，也有唯物主义，但是那个是不是主流？哎，一般的人都是相信轮回的。哎，在印度，都是认为这个，我的身体里头啊，哎，虽然几十年身体烂了，但是里头有一个我，哎，这个我会转世，哎，那个我呢？是也烂不了，也杀不死，也淹不死，也烧不死，哎，那个不死不变，哎，钻到哪儿都是我。这个知内无我，主要是指的那个东西，就是人们执照的那个灵魂，这个佛说的呢，说没有那个人，没有那个不死不变的那个灵魂，那有什么呀？有心。哎，我们轮回是怎么回事啊？是我们的心。幻梦，哎，我们的心这一块这一团记忆，做人的梦的这个记忆用光了，哎，下边呢，你那个记忆里头，关于哪个道的记忆力量最重，哎，他就换一个梦来做。比如说，你如果你造的这个人善也多，人道也多，你下一生呢就是换个人来做新一个新的梦。这个梦跟梦里之间没有一个东西从这个梦里头钻到那个梦的，过到那个梦里头，没有那个东西，就是心里头在做梦。哎，做完人梦，做神仙梦，做完神仙梦，做地狱梦，做完地狱梦，做动物梦，哎，就是在那幻梦，没有灵魂，也没有肉体来回钻。哎，这叫知内无我，是这个意思，就是没有那个精神的我，这是高级的。二者之外，无有众生。哎，没有我的话，也就没有人嘛，没有这个他、你、我、他什么这一个道理。所以，我身体之外也没有众生，这个道理好理解啊。三者俱知内外无有寿命。哎，总结就是内无我，外无，实际上众生就是每个众生自己说就是我，那个众生说。你那不就变成他外边的众生了吗？所以这个我跟你他，这都是我，都是你，都是他，是吧？看谁从哪个角度说。所以呢，俱知内外无有寿命。整个这个梦里头啊，哎，你身体内、身体外哪儿都没有寿命，没有寿者，没有生命。四者，毕竟清净无人。毕竟就是彻底干净，全部一点都不剩，干干净净的。这个梦里头就没人。哎，当然这个人呢，实际上你扩大一点，就是前边不是提到众生吗？众生是六道神仙，什么地狱动物都是众生。哎，所以说这个毕竟清净无人，就是说梦里头没有生命。这一小段啊。就重点空这个人我，其他的里头呢，再给你空法我。这样的话呢，我们梦里头无非就是一个人一个法，哎，一个精神一个物质，人法皆空，这就是佛教给我们说的，梦中一切法都是不存在的，都是空，就是这个意思。刚才也说了，这跟那个《金刚经》说的这不完全一样吗？哎，《金刚经》说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是吧？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跟这四个完全话都一样。这儿就是那个《金刚经》说的彻底一点，就是说连我的相都不能有。 哎，连人相、众生相、受什么相，连样子都不能有，要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你才能够成佛。哎，你得离相，得远离颠倒梦想，得从梦中醒来，把一切相得空掉。哎，实相无相，真世界的实相、真实相是没有梦中这一切相的，有梦中相的就是假相。哎，那不是真实相。所以这一段呢是说没有人，哎，没有人我。下边，复有四法，一者行空不畏，就是你要想成佛呢，你要行空不畏。什么叫行空不畏呢？行就是修行，修行说修什么呀？不是修地球，不是修外你身外的东西，是修你这个心。哎，修行就是修你这个心，因为只有心是真实存在的，你只能修这个心，你去修外边白修。哎，你修了半天地球没地球，你修什么呀？空做叫做无用功。所以这个修行呢，是修自己的心。怎么修自己的心呢？修空。哎，五蕴皆空，这个梦中的一切法呀，五蕴不是梦中一切法吗？精神物质全是空。修行这个空字的时候啊，不畏惧，不害怕。我们现在做不到这个，是不是啊？我们现在你要说五蕴皆空啊，他害怕，为什么呀？我们在梦中还是无名凡夫，没有智慧，哎，福薄慧浅，末法的凡夫嘛，哎，对这个空字理解不了，所以一说空啊，我们觉得害怕啊，这是梦啊，这里头什么都没有啊，哎，这是假的呀。他害怕，佛就说你怎么成佛呀？你必须修行这个空观的时候啊，必须不害怕。你别看这么简单四个字，你仔细想一想，我们现在啊就是害怕。为什么呀？你看我们现在一般的人呢，说这个学心经的时候说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我们不敢相信说五蕴真的是空，所以我们害怕。我们害怕了怎么办呢？怎么我们就得说不怕？怎么不怕呢？我们就把这个五蕴皆空的空字啊，我们说这空不会是真的空吧？这空是不是就是有啊？哎，我们把这空字给颠倒成有，我们说这五蕴皆空就是说五蕴皆有，哎，这一下不怕了。可是你不怕了，你把佛法也弄没了。佛说五蕴皆空，你给颠倒成五蕴皆有，你倒是不怕了。可是你学佛学什么了？你没学佛的时候，我们所有不学佛的人都说五蕴有，都说这世界上不是梦，都说这世界上是有。哎，五蕴有十八界，有十二因缘起，有苦集灭道，什么都有，我也有，众生也有，山河大地更是客观存在，都有。我们本来不学佛就是认为五蕴都有，你学了心经，佛本来说五蕴空，你把五蕴空给颠倒成五蕴有，颠倒成跟我们不学佛的人的见解一样了，那你学佛跟没学不一样了？你什么也没学到，学了半天还是没变，一点心知是没得到。所以你不能说我害怕空，我就把空颠倒成有，说五蕴皆空就是五蕴皆有，哎，觉得踏实了，不害怕了。你这叫颠倒佛法。你不是你学佛，你说你觉得五蕴有，佛说五蕴空，两个人是观点发生矛盾了，相反了。我们学佛的人应该是什么态度呢？我觉得有，佛说空。学佛的人至少应该知道佛比我们要高明，佛比我们说的有道理，佛比我们说的对。我们学佛就是学这个，多读经，多研究道理，学这个佛为什么说五蕴空，我们觉得有，佛为什么说五蕴空，为什么说无色无受想行识， 我们觉得我们有眼耳鼻舌身意，为什么佛非要说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我们觉得有，佛为什么说无？你要是学佛的话，你就得去学懂，去下决心搞清楚佛为什么说没有眼耳鼻舌身意，为什么说没有色声香味触法，这才叫学佛。你不能让佛学你，你说有佛说空，你说佛说的这空就是我说的有，你这不是成了让心经学你了，让佛学你了吗？学学学佛菩萨经论，最后呢跟你的观点一样，结果你呢没学佛，你就是佛了，你没学佛什么都有，哎，然后把佛菩萨的意思都解成什么，解释成什么都有，行了，让佛菩萨都学的跟你一致了，行了，你不用学就成佛了。你想一想，这叫学佛吗？是谁学谁呀？好好想一想这个道理啊。佛告诉说我们要行空不畏，这显然佛知道啊，我们修行空的时候啊，我们都害怕，都怕说空。为什么怕说空啊？我们不明白佛为什么说空，我们觉得有，佛说空我们不明白。正因为我们不明白佛说的这个无上甚深微妙法，我们才来学佛。你看玄奘学佛下了多大的功夫，他本来在中国的时候就是学的最好的，但是他还觉得不明白，还有问题没搞明白，他也还要到印度去学。这个空字不是那么好明白的，哎，行空不畏，好好体会一下。佛知道我们听见心经说五蕴皆空啊，我们会畏惧，会害怕，哎，你要好好的多学多读，把这个空字的道理讲明白，最后你知道了，原来佛说的就是大实话，佛的这个世界的真相，这就是梦幻泡影，根本就没这回事儿。哎，梦一醒，这一切苦厄都没有，一切问题都度，一切苦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哎，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这是好事儿。哎，不但不怕，而且还向往。哎，我也要像观自在菩萨一样，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从梦中醒来，做觉醒的人。哎，我要做初地菩萨。二者观无相不默。这你一看空无相，后边无愿，这就是叫三解脱门。哎，我们修行就是修这三解脱门。第一门就叫空解脱门。什么叫空解脱门呢？就是你认为梦中都有，哎，错了，这是无明凡夫颠倒梦想，颠倒邪见，哎，二边见，让你离二边见。那怎么办啊？我知道这里头都是空，然后多熏习这个空见，你就能照见五蕴皆空了，熏习够那个分量。要修行空，你真正的最后一下就跟观音似的，行深般若波罗蜜，照见五蕴皆空了，远离颠倒梦想了，这不就是正道空解脱门了吗？怎么解脱了？你梦都没有了，你当然梦里的一切苦厄都没有了，所以你就正道空解脱门了。正道空解脱门的时候呢，要观无相不默。观无相，现在我们好理解了，你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梦都没有了，当然梦里的相都没有了，所以你就跟观自在菩萨一样，照见五蕴皆空，观到无相了，你就进到了无相解脱门。这个空解脱门的时间最长，就是从现在我们天天就修这个空解脱门。哎，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一个就是十二缘起皆空，哎，无名什么就老在这空，到这个观无相的时候，就最后你把这个照见五蕴皆空了，就是观到了无相解脱门。哎，连相都没有了，梦都没有了， 这就进了无相解脱门。注意，观无相不默什么意思呢？默就是沉默，就是完蛋了。默沉默死了，完蛋了。简默不就是死吗？说观无相不默呀，就是说观无相不是就完了，就我们用堕入完空见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不是。说那我观到这个无相，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从梦里醒来了，梦里的什么相都没有了，远离颠倒梦想了，叫离一切诸相了，你就没有梦了，你就见到世界的真相了。就好像你昨天晚上做梦，正在那热闹的不得了，突然一下醒了，没有梦了，你就见到真实了。真实是什么？就是所有众生若干种心都现在你的面前，限量实证道，三界唯有心。你就看吧，所有众生心，你一看，父亲的心，母亲的心，兄弟姐妹的心，师兄们的心，所有众生的心，你都看得清清楚楚，他正在做什么梦。所以说呀，观无相呢，不是就完空了，不是就完蛋了，不是就观无相就完了。所以这个心经啊是二十说法，般若经是二十说法，它就说什么呀，我们梦中法是空，就讲这个道理。它没讲什么呢，就是你证到五蕴皆空之后见到的世界的真相是什么，般若经里头是没说的。这个真相，我照见五蕴皆空了，观音照见五蕴皆空了，他面前看到的世界的真相是什么？他远离颠倒梦想了，那世界的本来面目是什么？真有什么呀？真有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识。这个真相是在唯识，是在三识说法里告诉我们，世界的真相是唯有识，唯有心。所以这个地方呢，就告诉你说，行空不要害怕。你真空掉的时候，证到无相解脱门了，远离颠倒梦想了，你要知道观无相不默，后边还有，不是到这儿就断了，不是到这儿就堕入完空了，你梦一没有了，就见到真相了，见到正实证到三界唯有心，就成初地菩萨了。你看着世界的真相，开始实地菩萨的修行，一直到成佛，事儿还多着了，比你梦中这点境界广大的多。你梦中才见点什么呀？就你梦里边那点乱七八糟的虚妄相。你从梦中醒来了，见到真实相了，见到所有众生心都看到了，你那个什么通都有了，那个广大，那才叫无上甚深微妙境界了。所以观无相啊，不默，不是就没事了。第三者，不分别无愿。三解脱门，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然后第三个叫无愿解脱门。无愿解脱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梦中有无数的愿啊，就是无数的贪，无数的希望吧。比如说我们要吃，要喝，要这个唱跳啊，就是各种的愿吧。你证到空解脱门，证到无相解脱门，远离颠倒梦想了，当然就无愿了，就是没有梦中的一切愿了。无愿是这个意思。说这个无愿跟无相有什么区别啊？无相是你空空空，最后照见五蕴皆空了，这就叫证到无相解脱门了。证到无相解脱门了，刚才没说吗？不默，后边还有事儿。有什么事儿啊？看到三界唯有心了，看着所有众生若干种心，你怎么去度众生？你在这个度众生的过程当中，要没有梦中的一切愿了。为什么？因为你没分别了，没有梦了，梦里都是分别出来的愿。 那没有这个梦中的愿了，那你有什么愿啊？有限量制的大大慈大悲大愿，哎，没有分别出来的愿了，没有梦中的愿了。所以这个无愿是你在证到无相门之后啊，看到三界唯有心，在你心对心直接对度众生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没有以前，就是初地以前菩萨凡夫梦中的那些愿全都没有了，是这个意思。所以没这个愿就是没分别的意思，所以叫不分别就是无愿。哎，初地以上菩萨没有分别了，初地以上菩萨一直到佛的智都叫无分别智。无什么分别？无我们梦中的这个意识的分别。那无分别智是什么智啊？是限量智，就是都是初地以上菩萨一直到佛都是限量智。什么叫限量？就是不用分别，一看就明白，这就叫限量。我们是看什么都得分别，哎，这是什么色啊，那是什么声音啊，就是老是一分别就可能错。哎，你看这色什么色啊，就跟那个去年什么春节弄那个叫白金什么蓝黑裙子一样，哎，你一分别这是白金裙子呀还是蓝黑裙子呀，哎，结果就吵起来了，你分别就可能搞错。哎，所以呢无愿是，就是什么叫无愿？就是不起分别就叫无愿。哎，什么叫不起分别？就是没有梦，梦里都是分别，你要不分别就是远离颠倒梦想初地菩萨，这是真正的无愿。这是三解脱门。四者乐观诸法无作，这是因为三解脱门呢，他现在说的都是四法，所以呢说了第四句。实际上这个第四句是什么呀？还是这个第三个无愿门的一个另一个说法。乐观诸法无作就是什么呢？你远离颠倒梦想了，初地菩萨看着众生心开始限量智度众生了，乐观诸法无作。这个诸法指的是什么？还是我们梦中的一切法。因为现在佛说这个经是给我们梦中凡夫说的，所以就是告诉我们梦中凡夫怎么修行，怎么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所以你从梦中一醒来，佛说乐观诸法无作，你很高兴地看到梦中的一切法都没有运动，作就是造作嘛，没有造作，没有运动，没有变化，没有就没有了嘛，就是乐观梦中一切法诸有为法，哎，都无作。我们现在呢是梦中这诸法呢都有作，是吧？因为我们梦中人就把这个梦中的诸法当真实了，哎，不是梦幻泡影，所以我们在这做这个做那个造作呀，心里头一起心动念就是造作，哎，无不是业。到这个你证了三解脱门的时候呢，你证到初地了，没有这个远离颠倒梦想，没有梦了，你就乐观诸法无作。一看，哎呀，生死轮回永远没有这回事了，从梦中醒来了，哎，原来三界唯有心，直接看着众生心去度众生，哎，很高兴，你是不是啊？自己没有梦了，没有什么烦恼了，没有灾难了，哎，去看着这个，我就说你看着这个师长、父母、师兄，所有的众生，你就一看这个人在做什么梦，哎，他这种情况呢，能不能接受佛法？我怎么给他说法，他就能够听懂佛法，就能够也像我一样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哎，你就化一个什么身去给他说法，把他也从梦中唤醒，多高兴的事啊！所以叫乐观诸法无作，是名为四。复有四法：一者不证苦智，二者不证极智，三者不证灭智，四者不证道智，是名为四。苦集灭道四个智，这是什么呀？这是小乘法。哎，小乘讲苦集灭道四谛，正四圣谛。我们大乘菩萨想成佛的人， 不能去证小乘的智，就是不能证小乘的那个阿罗汉辟支佛，他那个涅槃不能证，一证灰身灭智入了涅槃，世界上就没你了，找不着你了，还什么学佛也学不了，度众生也度不了，什么也干不了了，哎，八万大劫白浪费时间。所以大乘菩萨呀，不证涅槃，不证小乘的那个涅槃，就是不证四谛智，不证小乘那个涅槃。我们大乘菩萨证大乘的涅槃，大乘的涅槃是什么涅槃呢？叫无住涅槃，就是我们证涅槃，但是我们这个涅槃呢，不住到涅槃里头，哎，不钻到一个地方去证涅槃，无住涅槃。什么叫涅槃？灭，灭苦叫涅槃。小乘，因为他没从梦中醒来，他如果在梦里头，他有可能退位，他有可能再生烦恼，所以他得持戒，他得好好修行才能保住这个果，所以他非得证涅槃，他才能保住那个果。我们大乘呢是怎么证啊？我们的初果就是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是从这个梦中醒来，没有梦了，没有梦了，你就不会退。哎，你看着众生心，你还会，你没有梦了，你怎么执着那个说把梦里再当成真的？这不是梦，不可能了，没有梦了，你看的就是三界唯有心。所以大乘菩萨、初地菩萨是不证不退的，是不退转的。你既然已经没有梦了，你的果不会退转，你也不会迷惑。哎，你是心对心直接看着众生心里的那个梦的景象、梦的图像，就跟看电视一样。哎，一看这个正在做什么梦，那个正在做什么梦，你有你的神通就去直接化身度众生去了，所以他不入涅槃，哎，不躲开，他不怕生死，他知道生死是梦，不是真的，哎，用神通化身入众生的梦度众生是很高兴的，乐观诸法无作，哎，所以大乘菩萨不住涅槃，他也不会退，而且是神通广大，得达自在，哎，度众生度得高兴得不得了。所以大乘菩萨不能证小乘的四谛智，明白这意思了吧？哎，要想成佛的人不能证小乘果，就是这意思。证了小乘果，你就修不了大乘了。复有四法，一者身观菩提。这都是教给我们成佛的这个智慧，成佛的观法。哎，你学一句，你要是真正明白了，你就知道怎么成佛的方法了。身观菩提，菩提是觉悟，就是我们的智慧。身观菩提，你想一下，什么叫身观？如果像我们现在就叫颠倒佛这个佛法，把佛说的空颠倒成有的话，那叫身观吗？那叫身观吗？不学佛的人跟你的观都一样，那叫什么身观啊？刚生下来的孩子都知道，一看这是妈，这是奶啊，他就知道去喝去，哎，因为他认为梦里是真实。你要是认为梦里是真实，不是梦的话，不是空的话，那能叫身观菩提吗？那就不叫菩提了，菩提是觉，觉悟。哎，什么叫觉？什么叫悟？你从这个梦中醒来才叫觉，从梦中醒来才叫悟。身观菩提，为什么要身观？就是这里头道理很深，很难觉悟，所以叫身观。所以观音呐，观音，你我们现在念心经念了多少遍了，我们还照不见五蕴皆空，为什么呀？因为我们行的是浅般若波罗蜜。什么叫浅般若波罗蜜啊？就是我们是用分别，是用意识，是用这个凡夫的语言来学这个般若波罗蜜多。 用语言来学啊，照见五蕴原来是空啊，无色无受想行识啊，这就叫浅般若波罗蜜多。什么叫深呢？就是在定中，要用很强的心力、很强的定力来观这个五蕴皆空，你就能照，大智慧就能升起了，就能照见五蕴皆空了。所以深观菩提啊，要由浅入深来修。由浅入深经过几个阶段啊？三个阶段，菩提、觉悟、智慧有几种啊？三种。第一种是什么？刚学佛的人叫闻所成慧，就是你闻听佛法，多闻多听佛法，多闻熏习，哎，一遍一遍的来琢磨佛说的这个道理，佛说的这个正见，来理解。你如果听懂了佛说的正见，能看懂佛经了，这就叫得到了闻所成慧，你听懂佛说的意思了。听懂佛说的意思了还不行，接着要怎么样？听懂佛说的意思了，哦，原来这一切是梦啊，一切是梦啊，这一切是空啊，听懂这个意思了，第二步就要修闻思所成慧，思维所成，思维正见所修成的智慧。什么叫思所成慧呢？怎么思维呢？要如理思维，哎，也叫如理作意，就是你懂听懂佛的道理了，得到闻所成慧了，你就要用这个智慧，用你听懂的这个道理，比如说一切如梦幻泡影，愿面前是梦，你就要用这个听懂的道理啊，如这个道理去思维，如这个道理去作意。那就是你在看周围一切事物的时候，你就要哦，一切如梦幻泡影，这叫如理思维，像佛说的那个道理那样来看待面前的一切事物。这就是《金刚经》佛教给我们的，说应作如梦观，应作如是观。哎，怎么成佛呀？应作如梦观。你做这个如梦观，这就叫如理思维。哎，按照佛说的道理去作意看待这一切事物。这你时时处处，就是一睁眼你就想到了，说生死长梦，这是一切如梦幻泡影，一直到你临睡，你一直有这个感觉，哎，这不是真的，这是梦，一切如梦幻泡影，五蕴皆空，哎，心经金刚经道理你全是按照这个道理来看待的，时时处处，哎，你吃饭的时候如梦观，走路的时候如梦观，跟人说话的时候如梦观，上班的时候如梦观，哎，做什么的时候你老有这个如梦观的感觉。哎，行了，这就叫得思所成慧。因为什么呀？你能够如理作意了，你能够如理思维了。我们现在可能读《金刚经》的时候啊，一切如梦幻泡影啊，这是梦，我相信。哎，放下《金刚经》一干活，习惯性的就忘了如梦观了，这就不叫，那就不是如理思维了。哎，所以你时时处处都不忘做如，都不忘这是梦，不忘这个如梦观的感觉。这叫如理思维，得思所成慧。得了思所成慧还不行，还照不见五蕴皆空，那就是进入第三阶段修行，什么呢？叫定中继续思维这个如梦观。由于在定中呢，这个定力很强，心力很强，哎，它就能让你照见五蕴皆空，就是突破这个梦境，远离颠倒梦想，证到初地菩萨，你这就证到大乘出果了。这叫深观菩提，行深般若波罗蜜，观见五蕴皆空，这叫深观菩提。要经过三个阶段，二者不傍正法。我们现在呀，我们好像谁都知道不傍正法，实际上我们好多人都在傍正法。哎，实际上好多。什么叫傍正法？就是你把佛说的正法呀理解错了，你说那个错的就是佛说的正法，这就是傍正法。比如说 佛说，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你不懂，说五蕴怎么是空呢？你如果说不懂，我就好好的学，我一遍遍的学，我找人问，我非要弄明白为什么观音能照见五蕴皆空，哎，为什么无色无受想行识，这就是正确的学习态度。但是我们有的人呢，他不去这样学，他说哎，五蕴空不对啊，应该是五蕴有啊，哎，他觉得他的感觉对，然后直接那观音说的这空字可能就是我想的这有字吧，把五蕴皆空颠倒成解释成五蕴皆有，这实际上就是谤正法。因为你说什么呀，你说空不是没有，空就是有，哎，五蕴皆空就是五蕴有，你把凡夫五蕴有的见说成是佛的正法，佛的正见，这不是胡说吗？乱说吗？你想一下，佛说的话不能走样，不能变调，不能颠倒。哎，佛说空就是空，佛说有才是有，你得这个老老实实的，这才叫学佛。你仔细想一下，如果你乱下结论，没学懂，就说啊，佛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谤佛。你把佛说的法被走样了，变调了，颠倒了，就是谤法。所以你不要一看说这个我们肯定不会谤正法，实际上不知不觉我们好多时候都是在谤正法。哎，学佛法呀，要谦虚，哎，要承认佛是无上觉，无最高智慧。哎，学不懂的时候啊，拼命去学，不能让佛学你，哎，不能觉得你对，哎，你觉得有，佛觉得空，啊，你就觉得佛说的空就应该是你觉得有，这就是谤佛谤法。所以学佛要谨慎，要小心。入了宝山，你拿不到宝，你至少也不要这个破坏，哎，破坏这个宝。三者身在僧数，终不退转。菩提，无上菩提，身观菩提，这是佛，不谤正法，这是法。第三个就是僧，身在僧数，终不退转。当然了，佛说法主要是听法的当场啊，当时那个法会上主要是对僧人说，但是也有居士啊。所以啊，这就意思就是说，我们居士啊修得不好，你至少你要下决心，好好的一心一意的修行，这才叫身在僧数。我们身不在僧数的呀，自己好好想一想业障，你业障你得克服。哎，当然了，也不能那个也不能。就是因缘不成熟，你着急，着急你也弄不成。但是这个方向是这样，就是我们要发愿生生世世的呀，见佛、见佛法、出家，好好的修。哎，身在僧数，终不退转，要这样来修，这是我们的目标。这当然也需要善根，也需要福报。我们居士不能身在僧数的呀，应该更加惭愧，更加这个努力。哎，四者于法不起正诵，这个要大家要理解，要这个费点劲儿啊，要理解准确，理解不准确，误解了，就你就修行就不对了。什么叫于法不起正诵？就是说，不跟人呐吵架。但是这个里头呢，它不包括什么呢？就是这个人说，说的这个理解佛说理解的不对，你呢知道他理解的不对，你觉得你理解的对，你要给他去讲什么是对的，这不叫正诵，这叫弘法。你想一下，这个怎么区别？大家想一下。 所以不起正诵不是说你就不弘法了，哎，他说的不对，你知道什么对，你就不对他说，你就觉得啊，你的不对，我跟你讲，好像这就是，那不是正诵，那叫弘法。正诵就是什么呢？就是吵架，就是为了说，不是为了弘法，而是为了争你错我对，这个现象也非常多。胡搅蛮缠，哎，根本就不管佛说的道理，就是我非要把你，这个非要说我行，哎，我厉害，为了争名夺利的这种目的，不是为了弘法，然后跟别人去吵架，吵佛法，拿佛法来争名利，这叫正诵。哎，要正确理解这个于法起正诵是什么意思。哎，你在这讨论佛法，说这佛说的这句什么意思啊？他说这个意思，你说我觉得是另外一个意思，这不叫正诵，这叫深入经藏，这叫深入法义，哎，探讨法义，这是佛鼓励的，是名为四。复有四法，一者能令贪欲不起，要让贪欲不起，贪欲，人的贪欲，食色两大贪欲，能令贪欲不起，如果能令贪欲不起了，你就是从梦中醒来了，是不是啊？就证到出地了，这是目标。我们现在呢，说一下子还照不见五蕴皆空，我们朝这个目标努力，我们来减轻这个贪欲。看淡贪欲，一切如梦幻泡影嘛，哎，减轻贪欲，这样你也可以减轻烦恼。二者亦不攀缘。什么叫攀缘？缘好理解，缘，眼睛一看到颜色，这就叫眼缘到了颜色；耳朵一听到声音，就耳缘到了声音；哎，身体缘到了感觉，鼻子闻到了气味，就缘到了气味。攀缘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看色听声，闻味尝味道，哎，还包括胡思乱想，这脑子里头想想这个想想那个，这都叫攀缘。这个能令贪欲不起呢，我们比较好理解，说这个贪欲我们要去贪，断贪嗔痴，哎，梦中一切法空嘛，没有什么好这个贪的好追求的，断贪。亦不攀缘，要求就高了，也不要看，也不要听，也不要这个，你一看见就已经缘到了，已经是攀缘了，你睁开眼睛一看，这就叫攀缘，耳朵一听，这叫攀缘，鼻子一闻，就叫攀缘，脑袋一想，就叫攀缘。第一个能令贪欲不起，实际上这个也高，你贪欲不起就是没梦嘛，你在梦里总是有贪，你总是呼吸，那也叫贪，是吧？贪呼吸，能令贪欲不起，亦不攀缘，就是也不能看色闻声，哎，有感觉，还有去胡思乱想、妄想，要远离颠倒梦想，才叫亦不攀缘，就是离一切诸相，哎，就这个意思。三者断贪欲嗔恚愚痴。贪嗔痴这是烦恼里头头三个大烦恼，要断掉烦恼，断掉烦恼也是从梦中醒来，只要你没从梦中醒来，没断掉分别，你这个贪嗔痴的烦恼就没断尽，一直要断到无智亦无得，你的思想要断掉，哎，无智也没有得，色也看不到，声也听不到，没有一切得，色声香味触法六个都无德，哎，都不攀缘，无智亦无德，这叫以无所得故，这叫断贪嗔痴，把一切烦恼都断掉，这才能度一切苦厄。所以佛说的这个目标啊，都是让我们证出地，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才能这样的一个目标。四者即于烦恼亦复如是，因为这说断 贪嗔痴是三个最大的烦恼。哎，后边还有了余烦恼，我们一般说什么呢？贪嗔痴慢疑，哎，说五个烦恼，实际上最大的烦恼是六个烦恼：贪嗔痴慢疑见。哎，基于烦恼就是指的后边那个慢，我慢，哎，贪嗔痴慢疑见，疑就是学法不确定，哎，五蕴空吗？这是梦吗？哎，这就叫疑，要断掉疑惑，要把这个问题都解决。我们前边说过，你正出地之前呢，要达到这个就是闻所成慧、思所成慧，要到什么程度，你才能进入修所成慧呢？要到圣解。殊胜的理解，对佛法殊胜的理解。什么叫对佛法达到殊胜的理解呢？就是没有疑惑。什么叫没有疑惑？就是别人来问你什么问题，你都能够清清楚楚的回答清楚，这叫没有疑惑。哎，别人跟你辩论，你都能够把他说服，这叫没有疑惑。贪嗔痴慢疑见，要断掉一切见。见是什么呀？就是不光邪见，哎，梦中的一切见都得断掉，就是那个先空非法，然后最后用来空非法的那个佛法，最后也要舍弃，要断掉一切见。佛在经里头也经常有这个说法，就是说实际上你一切分别都见，都是邪见，都是戏论，都是分别，都是二。佛法不是不二法门吗？不二就是没有分别，二就是分别嘛，不二就是没有分别。哎，所以这个见呢，一切二，一切刚才说二边见，哎，二边见什么呀？所有的分别都是二边见。你断掉贪嗔痴慢疑见，哎，亦复如是，都断掉，那就是什么呀？就是远离颠倒梦想了嘛，从梦中醒来了，哎，是名为四。复有四法，一者于诸众生心常平等。注意前边讲的这些道理啊，你都得贯穿到这一切。于诸众生心常平等，这个字面的意思就是说呢，对所有的众生，六道轮回所有的众生啊，心都是永远都是平等看待的，众生平等。你如果就光理解到这一步啊，你没理解这句话，这叫浅的理解。什么叫真正理解到佛说这句话的意思了呢？就是你知道六道轮回的这一切众生啊，诸众生啊，都是空，都是假象，都没有，你的心是不是就永远是对众生是平等的了？神仙没有，人没有，我没有，你没有，他没有，动物没有，地狱没有，所有的众生，恶鬼道众生都没有，所有无人无我无众生无寿者，毕竟清净无人，是不是与诸众生心常平等啊？只有你认为一切众生都是空，你这个心才会永远是对众生平等的。想一下是不是这个道理？佛说的是这个道理，你理解到了一个空，你才是心常平等。你一看这一个神仙，这一个人，这一个恶鬼，那一个地狱众生，你这叫心常平等啊。你一有差别就不是平等了。所以真正这句话你就永远记住，佛法的核心意就是一个空字。你理解到空了，你所有的佛经的意思都能够甚深意都能够看懂。你理解不到空的意思，你认为梦里头是有，那你就不是佛法，那就是凡夫见。哎，跟不学佛的人的世界观是一样的。 二者等观众生皆是福田，哎，平等的看一切众生都是福田。为什么是福田呢？你度众生他就是福田，你给他布施就是给自己以后积累福报，你忍辱，哎，修自己的心，降服自己的心，你度众生过程当中降服了自己的心，你的清净佛法记忆越来越增加，最后能让你证到初地，能让你成佛，这众生是不是福田呀？哎，所以呢，一切众生都是福田。哎，帮助你一块学习的师兄是福田，骂你的人，哎，污蔑你的人，给你诽谤你的人，也是你的福田。你修忍辱啊，正好修忍辱的好机会啊，这不就是你就修行进步了吗？所以一切众生都是福田。这个时候一定不要忘了什么呢？观众生都是福田，又观众生，又知道这众生都是虚妄相，都是梦中法，实际上没有众生。无我无人无寿者，永远记住这个梦中一切法是空，如梦观，你在梦中看一切众生都是福田，这个话，这就是听佛的话了。你这个如梦观来度众生，既度众生又知道没众生可度，做如梦观，你这个就是正见，这个记忆就能把你从梦中唤醒。你忘了如梦观，把梦中当真实了，你就不是佛法了，那就是加强梦了。哎，那个果就变成什么呢？变成以后你做好梦的果报了。哎，就不是把你从梦中唤醒，不是照见五蕴皆空的果报了，因为你忘了空字。三者佛及众生悉皆平等。佛为什么跟众生平等呢？我们众生是三界唯有心，梦里的都没有，佛没梦了，那就是唯有心了。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哎，都是一颗心，都只有心，所以悉皆悉平等。你必须想到梦给它空掉，这样佛跟众生才平等。你要是认为梦是真实的，佛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那跟众生怎么平等啊？梦中一切如梦幻泡影，那都是梦中一切法都是不存在，真实存在的唯有心，佛也是一个心，我们也是一个心，所以众生悉平等。四者法及众生亦悉平等。法山河大地，你说这个山河大地跟众生它怎么会平等呢？大家想一下能不能回答，山河大地跟我们怎么能平等？都是空就平等了，你想是不是？山是空，人是空，这不就是平等的吗？河山河大地都是空，男女老少也是空，一切法都是空，是不是一息平等啊？所以永远记住空字儿，你才能真正读懂佛经。记住这句话。好，我们今天就先学到这儿吧。大家看有没有想问的问题。好，咱们也不浪费时间，如果暂时没有问题，我们就先来回想，有问题以后再问。这个经看来讲几次讲不完。